耶稣一直讲的一件事，就是一直在跟他们讲神国的事，可是他的门徒常常听不懂，他们门徒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讲一句什么话，这话甚难谁能懂呢？那耶稣每次在跟他们讲天国的事、神国的事，可是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充满了属地的、物质的，所以讲神国的事他听不懂。那所以后来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他说只等我现在还有很多话没有办法告诉他你们，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呢，他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时候你们会想起许多我告诉你们的话，你们就会明白。而需要圣灵来进入人的里面呢，人才会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所以那是一个开窍，一个开启。圣灵把天国真实的带进人的里面，使人明白神国的事。所以呢，你看耶稣复活以后呢，耶稣有40天又是跟他们讲什么？讲神国的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可见你知道耶稣在地上他一个最重要就是依附要让他的百姓明白天国，明白神的国。那耶稣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呢，然后最后又告诉他们要等候直到你们被圣灵充满，那时候你们就明白神的国在你们的里面，在你们的里面。那我们已经花了好几堂讲神的国，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更明白神的国。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你认识神的国，你的生活会何等的不一样。那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第二章44节，1040页，两段圣经1040页，44节。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大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谢谢。这里呢讲到说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一国永不败坏，他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可以看见历世历代那个叱咤风云的国，那个地跨欧亚非三州，亚历山大帝他所建立的国最后还是灭绝了，地上的国一段年日以后就灭绝了。可是呢神说他要立一国，这国永不败坏，这国必存到永远。这就是天国，神的国。神的国不是在天上，神的国今天就在地上。我们可以再来看，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看神的国在地上，他一直在管理着地上的国。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我们看第四章24节到37节。
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披天露，披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孽，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 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起，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披天露地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好，谢谢。这个但以理哦，这个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哈，然后别人都没有办法解这个梦。后来，尼布甲尼撒就想起这个但以理呢，在他里面有圣神的灵哈，所以他就请但以理来告诉他来解梦。那但以理呢，就告诉他哈，他就但以理一听见这个梦哦，就吓了一跳哈，他就说：“哎呀，王啊，但愿这个梦不要归于你哈。为什么？因为尼布甲但以理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朋友。”好，你知道但以理这个人太奇妙，这一个16岁就被俘虏，你看青少年多么重要，但以理16岁被俘虏，好，到巴比伦王去，到巴比伦这个大帝国里面去，这个俘虏，好，可是呢，因为这一个青少年一直的活在神面前，他那样子的敬畏神，不管这个拜偶像的大帝国怎么样的规定，他有他的原则，他一日三次，他要向着打开窗户，他在那为向着他的神祷告。好，那他有他的原则，他就是一直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但以理他一生，他们被掳哈，犹太人被掳哈，70年。好，那但以理呢，他这70年都在被掳的期间，70年他都在那做宰相。居高位，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得着一个敬畏他的青少年，他就借着这个青少年，在那个被俘虏的这样一个巴比伦拜偶像很残暴很贪婪很淫乱的一个国家里面，神借着这个青少年在那发光。所以但以理呢，他历经八朝君王，他做宰相。好，那他呢，他的生活以及神在他身上所显出的智慧，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对他没话说。3次尼布甲尼撒王都遵从，怎么说呢？我们只看一点就好，我们看第二章哈，但以理书第二章47节。
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对，好，那个尼布甲尼撒说，哦，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那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们巴比伦帝国是拜很多神的， 可是他发现你的神，你的神是诚然是真神，而且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好，那这里第四章这个地方呢，他就你但你就告诉他哈、哦，告诉他说你的这个梦哈、哦、的讲解就是这样哈、哦，就是说，你会被赶出离开世人哈、哦，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哈、哦，这样啊，经过七期，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好、哦，他说。神就是要你谦卑，所以但以理就劝这位王说，你真的王啊，你要多多的谦卑哈，而且要行公义，要断绝罪过，怜悯穷人哈，那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好，那这位王呢，他知道了，可是你知道人啊，最不能控制的就是我们的骄傲，尤其做王，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在这个第四章二十八节哈，他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听了但以理的话以后，过了十二个月，他就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哈，然后他就忽然间他就说：“哎呀，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哈，人又开始骄傲起来了。哈，因为你知道那个大巴比伦王宫是非常的豪华的，哈，是空前世界上空前雄伟壮丽的一个建筑物，就是巴比伦王朝的这个王宫。那所以他在那个王宫游行的时候，哇，他就越来越得意了，就觉得这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来建起来的吗？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好，那他一开始这样夸口的时候呢，他说这话在王口中还没有说完呢，就有声音从天降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好吃草如牛，好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当时这话就临到他的身上。今天我的负担就是要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好，神国，神的国，这个至高者，天国的王，他在地上的国家里掌王权。地上每一个国有他的国王，但是天国的王在这列王之中行走，他在掌权，他常常在巡行。那特别看到那些骄傲的狂妄的王，他会废掉他。好，那你看哈、哦，在这个地方哈、哦，三十四节哈、哦，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好，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你看一个人经过这些以后，经过神的管教以后，他开始称颂神。你看这个巴比伦王要讲这种话，说什么？说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他一定是我的国是存到永远的，我的国是存到万代，对不对？一定是这样讲的。可是当他神把他降卑了以后，他醒悟过来以后，日子满足醒悟过来以后，他就遵从但以理的神。他深知这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虽然他是地上大巴比伦帝国的王，但是他知道有一位比他更高的，他需要谦卑，他需要谦卑在这位王面前。那考古学家呢，他们挖掘出来的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石碑里面，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石碑中呢，有一段记载跟这个圣经完全符合。他怎么记载呢？他就记载说尼布甲尼撒王哦，有四年之久没有正常的执行君王的职务，那四年之久 没有正常的执行君王的职务，这是在石碑上记载，就是这里的七奇，他像野兽一样离开国位，聪明都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好，那我们知道神在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前200年就借着以赛亚预言，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十三章，以赛亚书十三章17节到22节，823页，两段圣经823页，13章17节到22节。
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攻击对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火鸟住在那里，野山羊也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好，以赛亚发出这段预言呢，是在主前539年之前200年。好，那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是灭于马代波斯，哈，那是在主前539年被灭的。好，那在这个之前200年呢，神借着以赛亚书发这个预言，当时有谁会相信这种预言呢？因为那个巴比伦大帝国那时候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帝国呢？它被称为黄金之城，它是古代世界的一座奇城，那它统治这个空前强大的帝国。那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宫殿呢，是世界上空前宏伟壮丽的建筑物，这个宫殿跟巴比伦城的废墟后来被挖掘出来了。那历史家哈斯特拉波，他在主前1世纪他就写出来，他说他所见到的巴比伦是一块完全荒芜之地，完全荒芜之地，荒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连那个在沙漠以游牧为生的亚拉伯人哈也踪迹罕至，就是说也都不太会去那个地方牧羊。好，他说那个地方呢，就是只有旷野的走兽在那个地方。那一直到现在20世纪的今天，巴比伦城仍然没有重建，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那你看神借着以赛亚怎么预言呢？他说巴比伦19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好，他说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你看这句话，这个预言，这种预言多么绝对啊，而且多么危险的预言，世世代代必无人居住。那如果19世纪忽然间有人开始挖掘出来，开始重建，那就不应验了，对不对？可是一直到现在，巴比伦没有再被重建起来。那他说呢，21节哈，他说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有没有？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巴比伦这个王宫啊，是那么的壮丽豪华啊，可是他说豺狼在那个宫中呼嚎，野狗在他华美的殿内吼叫。那以赛亚发出这个预言以后，200年就马代人就来灭了这个巴比伦。所以你会发现神一直在掌管着这个地上的国，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多去读历史， 你跟圣经对照，你会发现神的话那么奇妙，他有那么多的预言，都是在那个历史发生之前很早就预言了，而就照着他所说的话应验。谁能够相信这么壮大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谁能打败他呢？而且打败也不会猜，也不会到这种地步嘛，荒凉永无人居住的地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好，那所以我们实在要敬畏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基督徒，神的百姓们，我们到底认识多少，在我们里面有醒悟多少，有多少的认定你真知道这位至高者住在我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正在这个时代在掌权。我们看苏二，好早，我从当基督徒以后，就很多基督徒在为这个苏二祷告，苏联祷告，就是要他们的铁幕要垮台，好让福音可以传进去。好，那神在这个俄国里面有一个修道院，那这个修道院里面呢有一个神父，他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他常常一整天的时间都在跟神祷告亲近神。好，那这样的常常在跟神亲近呢，神就常常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告诉这一个人。好，那神在这个神有一次就告诉他说，这个俄国的沙皇要垮台。那什么时候告诉他呢？是在俄国沙皇垮台之前70年，垮台之前70年，神就告诉这一个他的仆人说，这个俄国沙皇要垮台，好，共产党呢会来接掌这个国家，共产党会来接掌这个国家，苏俄会成为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好，那然后呢，神也告诉他说，主耶稣告诉他说，可是在我再来之前呢，这个共产的制度呢也会瓦解，铁幕会拆毁，会瓦解。好，我会打开铁幕，让福音传遍全国。那这件事现在应验了，这件事应验了。在我信主刚开始差不多前10年，几乎你虽然会为这个国家祷告，可是几乎用人的理智怎么去推想都不太可能实现。这个铁幕国家，而且是苏联那么强盛的国家，这么无神论的一个大本营，怎么可能让福音传遍这个国家呢？可是这位至高者，他在苏联成为共产国家之前70年就已经先告诉他的仆人，就是有书记在下来的，就告诉他的仆人将来会发生的事，果然一一照着应验了，变为共产国家。然后在最近的年日，你看他也铁幕瓦解了，现在有这么多基督徒都进入这个苏俄里面去传福音，而且他们饥渴的要信主，饥渴的要认识神。我们有新竹毕业的弟兄，他去那个地方出差，他们公司派他去那出差。哦，他发现到教堂去啊，那个挤得满满的是人啊，而且很虔诚，非常的虔诚，他们饥渴的要认识神。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也是苏联大帝国，好像他常常跟美国两个是在对等的地位似的。可是还有一位高过这一切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掌管这一切。我前些时候听到沙都他讲到说，他前阵子他到哪里，到澳大利亚，到雪梨那个地方去讲道， 好，他说他晚上要讲道，他早白天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整天一整个白天他就在那祷告啊，在那等候神、亲近神、仰望神这样。他说在他快要离开房间之前一个小时，要去聚会之前一个小时，忽然间他发现天使来到他的面前，而且呢那个天使拿着一个球。他说他一看到这个天使，灵里面就知道这个天使就是灭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天使。他就说请问你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天使说，我是神差派我来巡查这个地方的。好，那他说因为这个地方作恶已经达到神的耳中了。好，那他就说他就跪下来一直祷告说，主啊，求你再给他们年日，再给他们年日悔改，主啊，不，审判不要那么快就临到。他就一直在那祷告，一直在那祷告。结果后来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后来那个天使就离开了，那就导致他的祷告蒙应允。好，那天使离开以后，他当天晚上讲道，他说700个人在会场，700个基督徒在会场，他就对他们讲说这件事。哇，全场700个基督徒就在那悔改，好，悔改，为这个国家悔改，好，为这地的百姓所做的罪孽悔改。那后来呢，会后有一位牧师就来告诉他，他说我知道为什么灭命的天使会来到这个雪梨这个地方。他说因为我们雪梨这个城市所犯的罪就是像索多玛俄摩拉所犯的罪一样的罪，就是同性恋的罪。他说他们雪梨那个同性恋非常的普遍在那个地方。所以神派那个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天使来到那个地方。好，那你知道神要灭一个城市之前都会先派他的使者先去视察。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我们在整个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很警醒祷告，因为旧金山也是同性恋的大本营，我们离旧金山就是这么靠近了，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旧金山来的，我们需要好好的悔改，为这个城市的百姓所犯的罪来悔改。神的眼目都在看，都在看，他不是不审判，他只是一直忍耐宽容，要人悔改。神一直给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可是我们需要呼求啊，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不能再随随便便过日子，我们不要说哦，我没有啊，我没有同性恋，但是呢这个层次罪恶滔天，审判就是全部临到那时候，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预备好去迎接神，有没有预备好去迎接神。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虽然旧金山是这个旧金山洛杉矶都是同性恋这个撒旦教大本营，但是我发现圣灵常常最大做工的也是这两个地方。你看所有那个像阿苏萨街大复兴在洛杉矶开始，好像灵恩的聚会让圣灵可以自由运行，大有能力运行的这两个城市常常先开始，洛杉矶、旧金山这个地方。所以神实在充满了爱，他一直给人机会，一直给人机会，只是人常常觉得哎，还没有审判嘛，没有啊，挪亚说什么会有洪水来临，没有啊，都没有啊，这太阳那么大啊，挪亚一直去传，一直叫他们要悔改，他们不相信，他们嘲笑挪亚。当日子满足，忽然间门关了，洪水就降下来，审判就临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他怎么掌权呢？他一方面他要需要施行公义，他要审判，因为这位神他是恨恶罪恶可是爱罪人的神， 他爱罪人，他不要罪人沉沦到地狱去，他一直要他的百姓去跟他们传这个爱的福音，叫他们悔改。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一方面我们传福音，一方面我们要一直的呼求神，在怜悯，在施恩，在给我们地上的百姓有年日来悔改，他捆绑这一切邪恶的灵，释放人脱离魔鬼的捆绑，仇敌的辖制，来归向神，认识神。那在第四世纪，第四世纪呢，神在小亚细亚的修道院呢，神借着一个修道士，有一个修道士，他叫做 Telemach。那这位修道士呢，他是一个很矮小瘦小的一个修道士。那你知道他们在修道院里面呢，他们就是常常默想神的话。那有一些比较更粗浅一点的修道士他们就是种菜还有默想神的话。那这个 Telemach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修士，就是在那个修道院里面种菜啦，然后常常默想神的话，而且他常常禁食祷告。那他们在修道院里面就很少跟人讲话，常常就是尽量不跟人讲话，就是一直去亲近这一位神。那所以这一位 Telemach 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有一天呢，神就告诉他说，我要差你到罗马去。那他就问主说，主啊，去罗马要做什么？主也没有跟他讲。那可是他就说，主是的，我愿意。那他也并不急着赶快去跟院长讲说，哦，神要我去罗马。他没有，他就说，主啊，那你就带领什么时候要去你带领。那有一天呢，神就感动，神就跟那个有一天院长，那个修道院的院长就对他说，我要差你到，请你到这个罗马去跟我送一封信。那他就知道是时候了，他就说好，他就去了。那他去送完了信以后呢，他送完信以后，那他走在那个街上，忽然间有一大群的人就这样一直给他涌过来。他走在街上，他就觉得哇，这里的跟我们修道院的生活是完全两样的生活。他们说修道院里那么安静，那样子的精神，这里是完全非常的世界的味道的。那就一大群人就一直给他涌啊，那太挤了，就一直涌，他就被涌进了那个竞技场里面去。那个罗马的竞技场里面呢，就是他就看见，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然后他就看见有两队武士穿得很漂亮的那个武士的军服就这样出来了，两队武士出来。那这两队武士呢，就是要互相杀，就是打斗啊，就搏斗对方啊，那你就是要把对方打到死掉为止，那来给国王看，来这个就是来表达我的武技的高明，然后要杀掉对方呢，来娱乐国王，娱乐国王这样。那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风俗。那这个 Telemach 呢，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残忍的事，这么年轻的长得很好的这些武士，那这样子就是没做什么的，就是你要去杀对方，杀到把他完全杀死掉，血流出来，完全一动都不动了这样子，然后只是为了要让他们这样看起来，这样娱乐他们，那效忠国王这样表达他们这样。所以他们那去看呢，他就在那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他就在那叫啊跳。他因为他那个瘦瘦小小，然后穿了一个很宽大的袍子，所以人家以为小丑在那叫，然后他都没有用，所以他又跑到那个观众台那里叫啊跳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停止你们的战斗，又没有用，没有用，他就很迫切，他就说下来了，下来就到了那个人家竞技场里面，他就站在那里，又在叫，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他就那一直叫，一直叫，一直跳。那人家就以为哇，今天多了一个小丑表演，就很好笑，在那里笑，这样。 后来呢，他就变得好像因为都没有用，所以他就去站在这两个武士的中间，两个武士要对打的时候，他就去站在他们中间，就停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他就这样看。结果呢，大家忽然间就停下来，安静下来，就发现，他是说真的哦，这不是小丑啊，好，然后他就是说，我奉耶稣给你们亲自你们战斗，好，结果忽然间，看台上就有人就说，杀掉他，杀掉他，这样好，就把他们的娱乐停止了嘛，杀掉他，然后其中的一个武士就看一下王，那个王的眼皮这样一扎一下。他就杀掉了这个 Telemach， 好，一刀就刺进他的心脏，他心脏的那个血就这样流出来，好，流出来，他倒在地上呢，他继续的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他仍然在那喊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然后当他这样那个血流了那个满地完全死掉以后，忽然间全场一片安静，忽然间全场一片安静，然后看台上有一些观众，有一个观众就站起来就离开，以后就这里也有观众站起来离开，那一批人也离开，整个看台上所有的观众就都离开，整个当他的血液一个那样子跟神亲近，一个过一个与神相交的人的血液流出来是何等的不一样，全场整个会场像死了一样，死了一样，所有欢呼声音全都没了，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一群一群的，整个看台全部离开。从此几个世纪以来，罗马他们的习惯用人与人的战斗，用人与兽的战斗，就是人丢下去去跟野兽搏斗，好，这种娱乐从此停止，就从此停止了，借着一个与神相交的人，神至高者他可以差派一个一直跟他生命联合的一个人，顺服他的命令，去把血洒在那个地方，就败坏了一切凶暴的灵，残忍的灵。你看人可以残忍到一个地步，看见一定要见到血，没有见到血他们不快乐，所以他们就是要看见这些青年人的血要这样洒在那个地上，哦，他们就高兴。人可以残暴到这种地步，完全被魔鬼所控制，可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样子残忍的习俗维持了几个世纪耶。为什么？我想神一直在找器皿，还没找到这样子跟他联合的器皿，这样子不顾生命不顾一切，而且让神的全能可以从他身上彰显出来，神要寻找这样的器皿，神找到了这一个 Telemach， 瘦瘦小小的一个人，从此再也没有这些禁忌常理，这个残忍的这一种禁忌。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常常在亲近神，是不是懒惰？是不是一定要一直去忙着做很多事才叫做贡献社会？神在孕育一个生命，有时候他需要一个人就是愿意卑微的一直与他同行，卑微的与他同住，神在孕育他天上的全能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可以看见整个看台那么残暴的观众，王也在其中，他可以一点不害怕，他也不害怕那些武士的刀，他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停止你们的战斗，神就可以败坏 那个凶恶的灵、残暴的灵。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一直在掌权的，可是他的能力的彰显常常借着器皿，需要有器皿在那跟他联合，跟他合作，他在寻找这样的器皿。我们看到西德玛利亚姊妹会，他们一些姊妹们，他们那时候神感动他们说要建一个教堂。好，那时候正是那个西德嘛，德国被盟军轰炸，被盟军轰炸，所以百废待兴的时候，大家都很穷，房子很多都破破烂烂，好，大家都没什么钱。就在这时候，就这么，我忘了他们大概二十几个这个姊妹，他们就是把自己奉献，愿意来在那个地方追求神、服侍神，这样。那神就感动他们说要说，神就是告诉他们说，世人太不懂得来敬拜神，世人太不懂得来敬拜这位至高者，这位爱他们的神，所以世人充满了许多的痛苦。那神就给这位院长话语，就是说要他们建一个祷告，建一个教堂。那你知道那时候他们几十个姊妹住在一起，住在哪？住在那个失明岳母的父母的家，所以他的父母的家都挤得人满满的，连阁楼啊什么都挤得满满的。所以人想呢，现在最需要建的就是建造一个房子，大一点的房子，也可以继续有人愿意来服侍主，可以住在一起这样。可是神没有，神说要他们第一个要先建教堂。为什么？神说我要你们来敬拜，来敬拜，好，让神来享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爱。只有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多的与神联合，我们才会更被他的爱充满，神才更能够把他的恩典、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神要他们第一个要建造教堂。那他们就觉得哎呦，这个怎么可能有这个地方齁，那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哦，主啊，求你给我们一块地啊，给我们一块地。那看放眼看去都不可能有的，可是他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忽然间就一段时间以后，神就给他们一块地，好，在那个高速公路的旁边一块地。那一块地是一个林地啊，他们就好高兴啊，赞美神。那接着就是要盖啦，盖这个教堂。那他们就去公务局啊，就是申请啊，就是要拿那个建筑许可证哈。结果他们去申请的时候呢，那公务局就给他们批下来说呢，这块地是不适合盖房子的，好，而且这块地的土呢是不能够，这块地的那个土质啊，就不适合挖那个排水沟。好，所以不能够盖房子，好啊，然后就给他驳回来，驳了以后他们就祷告再去，他们又跟他讲，你们从这块地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许可证的，好，再去，他们这块地是绝对不可能拿到建筑许可证的，就每次都给他们这样。哦，那可是主已经给我们这块地了，好，他说如果你们这块地愿意换另外一个被轰炸过的在城市里的一块建筑物呢，好，就可以哈，两个对等的价值可以给你们那个这样。可是他们祷告，神不是要他们拿那个建筑物，神就是要他们在这块地。好，所以他们知道再祷告，再祷告这样，一直说不准，不准，不准，不批准。可是他们还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好，那有一天呢，好，那他们就得到神的话，什么话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对，那一天他们得着，从神得着话，什么话呢？就是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 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呢，那他们有两位 leader 哈，其中有一个院母呢，他说感谢主今天给了我话，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呢，我今天要再去公务局哈，那我相信我在路上就可以遇到一位高级的官员，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拿到这个建筑许可证。然后姊妹们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走出去了。他要走到公务局要走45分钟。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忽然间有单车紧急刹车，差点撞到他。然后呢还好没有撞到骑单车的。那结果呢，就忽然间就有一辆车，很高级的车，就停在他旁边。那里面就有一位，就是说愿意载他到城市里去，这样。那他就上车了。他上车他就想，这个车这么高级哦。然后看到这个开车的这一位，他就里面就忽然间觉得，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位，要帮助我们的所以他就开始问他是谁。原来他就是市长。市长。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他，那个搭车要5分钟，开车5分钟的时间，他就告诉他，我们有这个需要啊，这样好。就市长就说，没有问题，我很愿意帮助你们。他说，就这一次就不一样，他到了公务局呢，就不再是像以前一样排了很长的长龙呢，最后又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一天不是，那天那个公务局里的主管呢，为着他呢，提早会议结束来见他，因为市长来了。然后呢，就市长就告诉他什么而且市长很热心的，还主动放下自己的事情，很愿意帮他多打几个电话联络。结果那个最后呢。